那当我自己在思想这两节经文，这个在跟教牧同工，我们一同祷告、一同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国语施工呢，在新的一年里面呢，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层次的那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要传扬福音，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以致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呢，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救主和为他们生命的主，这是那个第一步，就是那传，让一个不信的人怎么能够信耶稣。第二步呢，就是让那个信主的人呢，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第三个就是帮助信徒实践信仰，就是你信了耶稣，你信心也坚固，那你的信仰怎么实现出来，怎么实践信仰，你的信仰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学校，在教会里面你应该怎么表现呢？就是凡事遵主而行。那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这我们过去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实那个教会施工的一个方向，这个教会做事的一些原则。但不过还是邀请你，是希望我讲了这些，我希望你如果有真的具体的建议呢，你可以跟弟兄姐妹或者跟我讲，比如我们大学查经班国语团契，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传福音，应该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什么新的聚会，新的样式去传福音？那我们应该开设什么样的主日学课程，帮助大家那个灵性能够成长？我们应该如何更多让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同来遵循神的道？这都是原则是很多，但是那个具体的做法其实也是很多。那我就希望大家，你能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法，所以给什么感动，所以给你什么看见呢？都欢迎你能够跟我讲。好，那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人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那为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生命的主啊，首先就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是很重要的。那听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那你一定要先认识那个耶稣基督是谁。那即使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应该更加深入的认识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能够才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说了一句话，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必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或保罗讲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也深信他所信的那一位能够保全他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很多时候，基督徒不能够忍耐生活中的一些苦难，不能够把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完全的交托给神呢。无论是你的工作也好，是你的身体也好，是你的那个感情也好，是你生活中所有的事，你不能够交托给神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你对你所信的这一位没有那个深入的一个认识，甚至你也说你也不相信他能够保全，他能够成全你所交付给他的。你把工作交付给他，你不能够相信他能够为你保住工作。你把感情交付给他，你不相信他会为你找一位合神心意的，也是你自己所喜爱的人。那其实你是你不认识，所以保罗讲，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那2011年要开始了，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在新的人里面要保守你平安的度过，不仅是平安的度过，而且要让你得到丰盛的成果，让你这一年是蛮有意义的一年。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不要说直到那日了，就是每一天每一年，你能不能够相信神的那个带你走过？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也很起步的问题，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不仅是我们信仰的开端，也是我们信仰一直需要成长的一个方面。我们信了耶稣一生都是要认识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主。因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讲得很清楚，认识这位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的定义就是认识耶稣。那所以说其实认识耶稣啊，应该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事情，而且我们跟耶稣的认识应该是越来越深的。 那再回来我们这个格罗西书啊，格罗西书其实是一本很重要的新约书信。那使徒保罗是在主后大概60年左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成了这封书信，然后叫一位同工名叫推基古，那这个就把这个封书信带给格罗西教会，还有他旁边的一些老底家教会。那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要驳斥当时格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异端和信仰上他们出现的一些错误。那这些异端当然是什么异端呢？他在当时主要是包括那个极端的犹太教和那个已经萌芽并且开始成型的那个罗斯底主义。那这是早期教会所面对常常面对的两个非常厉害的那个就从信仰上对他们的攻击，一个叫极端的犹太教，那就是注重那个旧约里面那些仪式、那些律法、那些宗教的一些节期，甚至最典型的就是要守割礼，守割礼，这都是那个极端的犹太教。其实那些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那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他们还不能够脱离他们过去的一些传统，认为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行割礼，所以都应该守那些犹太人的节期。那个早期的教会还面临另外一个敌人呢，就是罗斯底主义。那个是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开始萌芽，已经成型。到了2世纪、3世纪，这是对当时的教会最厉害的一个攻击。那这个罗斯底主义，他提倡什么？提倡那个禁欲主义。他们认为那个二元论的一种哲学思想，其实是他认为物质就是恶的，只有神是善的。那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思想，所以他就提倡那个禁欲主义。就是人不应物质都是恶的嘛，所以你要苦待你的身体。说到那个格罗西书里头提出，他有苦待身体，什么也不能做，这些规定其实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形式。还有他们敬拜天使，因为那个天使啊，因为他是属灵的嘛，他没有变成物质。这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呢，这罗底的最严重厉害就是他否定那个耶稣基督，贬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他认为物质是恶的，那所以说那个耶稣基督怎么会有肉身呢？他认为，所以他神具有否定那个耶稣基督的说法，神不可能成为肉身的。更重要呢，就是他贬，他如果不完全否定，他就贬低，因为他已经成了那个人，有了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他的地位呢，其实是比神要低，甚至比天使还要低。所以他们提倡敬拜天使。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夸口的，就是依靠人的智慧，寻求一些奥秘的知识，来让人能够得到认识神，而不是从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把神那个一切的奥秘彰显出来，他们要靠人的智慧去寻求那个关于神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就主张那种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那种灵修的方法，对。那这都是那个最早期的教会形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格罗西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保罗反对异端，他最有力的手段呢，他不是去罗列这些那个异端他错误的思想，也不是去跟他们辩论。保罗那个最厉害的一招啊，就是他高举耶稣基督，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就他高举耶稣基督，指出什么是正确的，指出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耶稣唯一的真理，耶稣是唯一能够让人得生命的。那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观念，其实我早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那个你要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是你要分辨那个假钞跟那个真钞啊。最高明的方法呢，不是你去收集所有的假钞，仔细的研究它们，而最高明的方法是你熟悉真钞，对真钞的面貌、图像、条纹、质感，你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样你只要接触到假钞，你就可以分辨出来，因为它与真钞不一样。其实我想很多瞎子如果做这个分辨假钞的工作，比很多专家做得好，因为那个瞎子什么，瞎子他的触觉是非常敏感的，你只要让他反复的摸真钞，摸了以后你就告诉他这个就是真钞，那然后你再拿一张假钞，他一摸到他一定能够摸出来的，不需要用那么非常先进的仪器这样你照啊看的。那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曾经他讲了一个说，他来是要叫那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眼。你只要认识耶稣，你属灵的眼睛就可以打开，你就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不需要你去搜那读进世上所谓的书，也不需要你去研究研究完世上所谓的宗教，然后你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是对的，耶稣是对的，你不需要，你只要认识了耶稣，你就知道跟他不一样的就是错的，就是假的。而且耶稣是可以触摸的，耶稣是可以摸的。那使徒约翰在说到那个他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所侍奉这个耶稣的时候，他用了一句那个非常那个有那个触觉或者用五官的感觉说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会讲，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讲了他跟耶稣的关系，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基督信仰是真实的，是有生命的，是活泼的，是有表现的。那耶稣也曾经向扫罗显现，开了扫罗心灵的眼睛，让扫罗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以至于那个逼迫耶稣的人，逼迫基督徒的扫罗啊，能够成为一个使徒，能够成为耶稣的一个仆人，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时候他可以写下那个格罗西书，写下那个新约圣经里面13卷的书卷。那格罗西书啊，是使徒保罗关于基督论，就关于耶稣基督这方面那个书信呢，最重要和最系统的书信。特别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格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我再跟大家读一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执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那很多解经的人呢，认为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是早期教会或者早期的基础中间所流行的一首诗歌，那歌颂那个神的伟大，歌颂那个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至高性。那我在想，如果现在哪一位诗歌的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那一定是出自神的，是出自圣灵的感动。音乐学院教书的学生一定写不出这样的歌词的。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大可能它不是一首诗歌。这段经文更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特别像那个使徒信经，或者是在尼西亚信经和亚特拉西信经里面，你如果去看那个教会里面的信经呢，关于那个基督的那一部分呢，跟这一段经文特别相似。他把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工作都论述出来。他讲到耶稣是神的像，是创造主，在万有之先，又托住万有，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是人类的救主，为人类成就了和平，是教会的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这是非常那个保罗这个非常系统、非常重要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论述。那新年开始，我们说第一步就是要让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已经也要反复的思想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想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我会用这一段经文就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啊，就是基督是神的像。那这是那个格罗西书第一章15节的第一句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啊，我下面再读另外两个那个翻译的版本，就这些同一节经文他们的翻译。那个简明圣经译本，简明圣经译本它是一个译译本， 这翻译圣经有两种方法，就指一种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那另外一个就是按照意思翻译。那个简明圣经译本呢，它就是那个译译本，就是他把那个意思啊阐述了一些，那你读起来就比较明白。那他说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宇宙万有被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超乎宇宙万有。那这也是他把那个基督的先存性，就是在万有都还没有存在之前，耶稣就已经存在表明出来。还有他讲的耶稣的超越性，他超乎万有之上，超乎宇宙万有。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新译本，那新译本呢现在是在华人教会或者信徒当中开始越来越多的在阅读这个新译本圣经。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呢是那叫和合本，那和合本呢，和合本呢已经是那个大概100多年前翻译的。那这个新译本呢就是比较近一点的，它是从70几年就开始，但是其实直到最近呢才开始成熟，开始完全的结束，而且开始在那个华人教会中推广。其实新译本跟那个和合本的差别不是很大，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有些那个如果你能够互相比较，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明白。他说这爱子是呢不能，这爱子是呢看不见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那如果你仔细的去比较那个和合本跟新译本呢，一般都蛮接近的。他们一方面他们都称基督为爱子。爱子，爱子是呢看不见神的像，那个爱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爱子这个称呼啊，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它是用那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词语，比如父亲跟儿子，什么这种来比喻神跟基督的关系。它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你要明白。他一直讲到那个基督啊，他说在。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它有相似有不同的意思。这个字它本来在那个希腊文里面了，它这个含义啊，就是有更深的意思，不仅就是讲父亲或者母亲生一个儿子这样。它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就表明，基督跟神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叫 special relationship。对，它是在一切被造之物所没有的。这耶稣跟神的关系啊，所有的受造物跟神的关系是没有的，还有那个超越的一个关系，会特别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希腊文字的本身呀，也表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明基督跟神呢是相似的 ，unlikely， 就它表示那个相似性。那这个基督是神的像，这个就把这点表明出来。那个你学物理的就是那个像跟那个本体啊，它是完全一样的，就差一点，就是左右对称给反过来。如果你学物理就知道的。那基督是神的像，他将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真实的完全的表明出来。那其实这跟我们俗话说的一句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也有那个不同的地方了。那第二个那个和合本跟那个新译本他们用字非常近的，一个和合本他说基督是这一切的被造先，那这个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但是那个新译本呢他是说基督这一切被造的之上，一个以前一个之上都是有区别的。那一个它是从那个次序或者是那个等级的角度来讲的，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啊，基督它都是超越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神，它将那个看不见的神完完全全的真实的表现出来。那我们接下来思想一下基督是神的像这个真理，这句话它表明什么？这句话有两方面的真理。第一个，它首先肯定神是看不见的，神是不能看见的。那其实我们想，我们很多人那个第一次接触圣经或者接触福音，有人叫你要信神，要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又看不见，我怎么信？对，我想很多人的反应是这样的。但是神这句话对，这句话也不对。神是看不见的，对的。所以你说神怎么我看不见，我怎么信？你说出来对，你不能真理。神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你不要信。对，神是看不见的。那但这句话也不对，不对什么意思？因为你看不见你就不信，那就不一定对。甚至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是信的。那其实很多的人的你看得见看不见，你是用眼睛了。神给我们的感官也不只有眼睛了，神给了我们五官，更重要的在五官之外，神还给了我们有心灵了。那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其实就决定了眼睛是看不见的， 因为神是个灵，他不是让你用眼睛去看的，也不是让你用手去摸的，也摸也摸不见，用感官是感觉不到的。神是个灵，敬拜神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这是约翰编辑24章24节讲的，所以神是可以感知的，用你的心灵，用你的诚实，那你就能够感知到神。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来表明那个神是不能看见的，神的超越性，表明了神的超越性。他如果用以弗所书讲，神是在众人之上，你是不能看见的。那约翰福音1章18节他讲，他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他已经很肯定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其实把这个思想也是反复的强调。他在那个提摩太前书1章17节讲，他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用很多词来形容神，其中有一个叫做不能看见，神是不能看见的。那在那个提摩太前书6章15到16节，他也讲，他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表明出来，要将他表明出来。那个他是讲的耶稣基督。就到了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谁把耶稣基督死再来？神会再一次派遣耶稣基督再来，神会让耶稣再一次表明出来。那他在形容神的时候，他说神是住在那不能靠、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说神住在光中，但那个光人不能靠近。那就是说神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那你可以看看，在保罗观里的那个神真是超越的，人是不能眼睛不能看见的。但是并不，那这一点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呢，其实可以，虽然你不能看，神是不能看见的。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真理，而且你接受这个真理呢，它可以帮助你犯很多少犯的错误，避免你犯错误。怎么犯错啊？就是你不应该相信那你眼睛能够看见的，眼睛能够看见的都不是神。那好像呢，过去的就皇帝。罗马的皇帝，很多罗马皇帝的自称是神，那是眼睛能够看见的，让人敬拜他，很多人就相信他。中国的皇帝也是一样的，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自称是神，那你凭这一点你就知道他不是神，因为他是你眼睛可以看见的。那还有很多那个甚至那个所谓的我们历史上的圣人，或者圣贤了，很多人也把他们尊为神了，特别是我觉得现在那个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叫做什么趋势啊？就是那个复古，其实不叫复古啊，叫做恢复那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非常的复兴，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海外也有，现在在海外办了很多那个孔子学院，在蒙人也都有，而且是越来越广，他们要推广。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在中国那个这个很多的企业，或者很多民间也很多，叫做读那个古书啊，这个企业都用那个儒家文化来塑造他们的企业形象。那其实最著名的，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就像有人讲的，在山东那个孔子家那个曲阜，那因为那个曲阜要新建一座大教堂，那教堂的高度远远的高过那个他们给孔子立的那个庙，所以那个引来他们那个很多的反对，很多做国内的学者，那他们就联名上书，就说要把这个要停建，让这个庙要停建。那我自己倒是觉得不一定非要建那么高的教堂，但是这里就是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到那个我们的那基督教信仰跟我们那个我们传统的文化，特别儒家思想。那其实我最近也是读一本书，就是关于是香港一个何世民那个牧师写的一本书，叫关于基督教跟儒家思想的对话。那他在那个书里面来讲，他如果按照儒家的标准呢，按照儒家的标准呢，耶稣可以称为圣人，耶稣也可以是君子，耶稣也是那个大丈夫，是完全合乎那个儒家的标准的。但是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只限于这些，你把他称为圣人，你把他称为君子，他是大丈夫。如果你只限于这些，是不完全的。 不足够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耶稣他跟你人的眼睛一切看见的人呢是不一样的，有本质区别，因为他是神的像，他是将那个不能看见的神表现出来的。那这第一个你要你不能够信，这让你明白神是不能看见的。但是第二个你让你怎么信呢？那很重要的，基督将神表明出来，这是那个基督是神的像，这个这句话第二个真理，基督将神表明出来。那保罗在那个跟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是提摩前书第三到六节里面，那这是那个圣诞节的主题，就耶稣基督降生，将神表明出来，圣诞节刚过。但是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也说了一句话，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来讲到那个基督的降生是一个奥秘，人靠自己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的，除非神自己来启示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才能明白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奥秘啊？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那个格林多跟着后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也是同样的，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间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保罗还是同样的，这所以他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讲基督是神的像，说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像。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来讲，说神既在古时借到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到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也曾借到他创造诸世界。接下来也讲一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讲了耶稣啊，这句话非常好，你可以反复的思想，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道者的右边。那这里都在讲那个基督把神给表明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也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基督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不是说后面这些教会或者是信他的人给他加一个他本有神的形象，把他塑造成神，那就偶像了，他就不是神的像，他是那个偶像。偶像塑出来是什么？偶像塑出来就是谁塑的就是像谁，那叫偶像。对，所以你看那个有的人画耶稣的画像也是这样的，很多人画耶稣的像，中国人画的就像中国人，对，非洲人画的就像黑人，美国人画的就是白人，那叫偶像。如果你拜那个，你看耶稣传，看那个电影，看那个演员，你以为耶稣像那样的，那就错了，那是偶像。但是神的像只有一个，真的像只有一个，它反映出就是那个神真实的面貌，真实的属性。当你再说他不是，他在没讲耶稣是他把神表明出来，他不说神长得像耶稣的样子，他是把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给表明出来，神就是这样的。那这是那个很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近前的奥秘，这句话也是很深奥的，近前的奥秘。其实保罗讲到奥秘的时候呢，保罗用奥秘这个字，他呢是讲你人不能够明白的，是遮盖起来的，你看不见的。但是在耶稣里面呢，那个奥秘都已经启示出来了，神把那个奥秘已经向所有信他人已经启示出来，说对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奥秘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个在格林西书里面有这句话，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所谓的奥秘都在耶稣里面完全显现出来。过去那个看不见的神，现在我们透过耶稣可以完全的看见，他不再向我们隐藏，他把他自己完全向我们启示出来。而且他说你要怀着敬虔的心来思想这个奥秘，敬虔的奥秘，这奥秘本身就是可以让你敬畏的，神在肉身显现，神变成人，那这本来就是一个让人应该心生敬畏的。更重要的，这些神在肉身显现，让你告诉你敬虔之道，你怎么敬畏神，你怎么才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那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看得出来。 那在耶稣的时候，耶稣有一个门徒，很出名的叫波马，也是圣经里面描述比较多的一个门徒，除了彼得、约翰他们以外，这个波马其实也是出现比较多的。那当耶稣在那个旷野离开门徒的时候，那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讲了一段话，也是把他将神表明出来这个真理说得很清楚。他对一门徒讲，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这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们信神那不信耶稣，很多人，但耶稣讲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他这讲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是讲耶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让他的门徒比较忧愁，他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还会再来接我们，让我们与他永远同在。我听了，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怎样，所以你会怎么回答。这个时候多马问了一句话，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耶稣王说得很清楚，那程度你们知道，我去往哪里你们也知道。但多马说他不知道。我想很多人其实跟多马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程度呢？那对耶稣接下来就讲，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说讲得很清楚，说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不信耶稣啊，你不可能信神，你不信耶稣，因为你不可能真正认识神。耶稣讲得很清楚，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你就认识我的父。如果你要认识神，你就要认识耶稣。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徒叫费利，他又对耶稣说一句话，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希望能够这样，因为耶稣说你认识我你就认识父嘛。那作为这个费利说，说如果主啊，你如果把父显给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就知足了。那耶稣对他说什么？说费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费利是求主把父显给他看，但是耶稣问费利，我跟你商量到，你怎么还不认识我吗？那耶稣你说，你如果认识我，你就认识父嘛，你为什么还要求我把父显给你看呢？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哇，这真是，那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将神表明出来，你认识基督你就认识神。那接下来基督说，耶稣说一段话，不容易明白的，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那你不一定不能用物理的观念来思想这个问题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一个东西在另一个东西里面，另一个东西在原来东西里面，那这个在物理上是不成立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你不信吗？那这是讲到耶稣跟神的合一，这是刚刚那个讲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耶稣说那句话，子与父本为一，就他跟神呢是唯一的，是合一的，所以他有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这种说法。他我对你们那怎么表现出来的呢？他下面就讲，他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耶稣接着说，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的。我所做的事也不是我自己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说你看见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我刚才讲，耶稣跟人，跟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一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是孔子、孟子，所有的那个想到的人，还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呢。哪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可能就是神。耶稣所做的事情，很多人是没有人可以做的。如果讲，就是我讲明显的一点，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哪一个人能够三次叫死人复活？一次都不行。 更奇妙的，耶稣能够让他自己复活，叫他能够预言他什么时候死，他自己什么时候复活。那还有他做了很多神迹，我们不讲了神迹，平静风浪，水面行走，变水为酒，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耶稣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的。所以呢，耶稣讲说，你如果不信了，你不信耶稣讲的话，你应该信他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神，是神借着他在做事情。那个多马了，我刚讲的多马，多马就是一个诚实的怀疑主义者，是有人给他一个词叫诚实的怀疑主义者，就他不知道，他很诚实，他就说出来，那叫诚实的怀疑主义者，不是说你不知道你就一下否定，那不叫诚实，那是怀疑主义者，但是他不是诚实的怀疑主义者，诚实怀疑者你不明白的，你就能问这位神，因为他什么都知道。那当耶稣复活以后，别的门徒就看见复活的耶稣了，那别的门徒也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但是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中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了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就是他要自己亲自看见，亲自摸见他的心。那过了八天，他门徒又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多马在，那耶稣又向他们显现，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转过头去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结果多马摸没有，多马没有摸，多马说了一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主，我的神。他马上就知道耶稣是他的主，耶稣是神，耶稣不仅是主，是他的主，耶稣不仅是神，耶稣成了他的神。那作为耶稣对他说，后来已经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神是不能看见的，那你怎么信呢？耶稣就讲得好，没有看见就信的反而是有福的，那你还是要问，那没有看见那怎么信呢？你没有看见耶稣，但是你看见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们生命的改变，你可以信。就我昨天晚上我讲那个刘永林啊，那个见证，这个赌徒成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很多人就是看见了他信了耶稣，很多赌徒特别是看见了他信了耶稣。他讲到他80年开始做生意啊，最后到拉斯维加斯，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他中国就其实很赌，就已经嗜赌成性了。后来他们到拉斯维加斯去赌，说80年代回到那酒店，说中国人这都是有个习惯似的，就是那些有钱的人都到拉斯维加斯去赌，说到拉斯维加斯去赌跟在家里赌一样的，全中国人，而且那些赌徒都全部认识他，而且他是非常熟悉。说那后面他信了耶稣，也说以前他很多赌博的人知道他信了耶稣，说他成了那个拉斯维加斯澳门赌场那个热论的话题，那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的啊，他只是暂时的，他不可能把赌给戒掉。但是他真的后面很多人真的看到他的生命改变以后，很多的赌徒就引导他信了耶稣。所以你没有看见耶稣，你看见了那个耶稣，信耶稣的人他生命的改变。更重要的，你没有看见耶稣，但是耶稣第一次显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都已经记载下来了，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你现在可以看圣经，圣经是为耶稣所见证的。约翰福音20章第30到31节讲，说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约翰也是写得很诚实的，耶稣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还没有记在圣经里面。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记了这些事情呢？有目的的，就是叫你因着这些事情就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叫基督将神表明出来。那我们现在透过基督徒的见证，你透过圣经的记载，你可以认识耶稣，透过耶稣你可以认识神，基督是神的像。那这是这个真理的两方面，但是这个真理对我们人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呢？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恢复神的形象， 基督是神的像，那些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而且应该有神的形象，应该成为神的像。按照圣经呢，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很可惜，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人的神身上的那个形象跟样式呢被破坏了，残缺不全了，模糊不清了。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那个人模鬼样，就这个意思，本来人身上是有神的形象的，只是该扭曲了，该破全了， 破坏了，所以有时候说一个人就变人模鬼样。那感谢神，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差遣下来，他不仅是让人可以透过耶稣认识神，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对人的爱，更重要的，神让人可以从耶稣那里看见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的心意是什么，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式是什么，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样的人，就耶稣那样的，那是神造人的目的。所以神在耶稣里面呢，你可以看见神当时造的那个人，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那个人，那个完全的人是个什么样子。那你靠着耶稣呢，你就可以恢复那个神最开始造人的那个形象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来讲，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那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善于心，并且穿上新人。我们的心，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呢？这新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的形象是讲跟仁义、圣洁和真理。那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讲，他又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他就讲到那个知识，这知识是讲的那个认识神的知识，也对神的认识，对耶稣这个认识。那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他能够在知识上能够更新，就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像我最开始跟你他的知识一样。保罗希望格罗西的圣徒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这位拯救他们的主。当你在更认识神的时候，当你更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造他主的形象，你就会变成那个主的形象。这个其实你跟那个保罗、跟那个摩西在那个西奈山上四十昼夜与神同在，就可以得到这个启示。当摩西与神同在的时候呢，最后摩西脸上就发出神的荣光。他一下山以后，人不敢看他的，因为他那个神的光就从他脸上给反射出来。那这个叫做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你跟神的越来越深的时候呢，那个神的形象从你的身上呢，你就可以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能看见你的时候呢，就可以越来越多的看见耶稣，越来越多的看见神。所以这就是那个你信神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啊，你成了那个神的像，成了神的一面镜子一样。能看见你，就可以从你身上看见神，神在你的那个甚至在你身上那个样式、那个形象可以被恢复过来，使它不再被蒙蔽，不再被遮盖。原来那个罪让我们神的形象被破坏了、被遮盖了，耶稣把我们的罪给除去了，让那个神的形象可以重新塑造出来，重新也不再被罪所遮盖，让人可以看见。那这就讲我们基督徒为耶稣做了见证。那这样的话，如果回到我们实际的层面，那对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人相处，那你看见的是一个人，看见他的旧人呢，你还是看见他的新人？你看见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看见他，你是看见他的旧人呢，你还是看见他的新人？那可能你会说两个都有，如果两个都有，应该是比较同色答案。不过我劝你了，因为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就告诉我们，你要少看他的旧人，多看他的新人。你在弟兄姐妹身上，你应该看到那个神的形象、神的荣耀。这样呢，你才会惊讶神在一个人身上他生命的改变。这样你才可能去爱那些你觉得不是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爱他，神的形象在他身上， 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去接纳他。这是那个这个整理对我们实际的一个操练。不然的话，你如果只看弟兄姐妹救人，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虽然我们是个新造人，但是我们的救人还在我们里面，还没有完全的被改变，而且正在被改变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那个听收音机的有一首英文诗歌，它叫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对，这首英文诗歌挺好的，说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如果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你如果去过一个施工工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就很乱的，很糟糕的，很脏很乱的那个施工工地。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呢，神让你看见是什么？神让你看见就是神的那个形象，神的荣耀。那个大楼虽然没有造完，但是那个远近，那个最后造成的那个形象，你都已经看见了。那这是我们对待弟兄姐妹应该有的方式，这样你才能够接纳每一个人。要不然的话，你还是在人的层面来看呢、啊，你发现即使是弟兄姐妹，你也很难接纳，因为你在看到他的救人，看到他的作为人性的那个本性那个软弱，你没有看见神耶稣已经在他里面所恢复过来的那个神像的样式，而且你也没有看见神还在他身上继续的做工，要把神的性情更多的置入他的生命里面。这是讲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相处。那其实再讲远一点，讲到你对外面的人怎么看，一个被神的形象恢复过来的人呢，说他心灵的眼睛应该是亮的，对，你不是用你这个肉体的眼睛去看，你应该用你的心灵的眼睛去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亮的时候呢，你看见的事情呢，就是神要让你看见的，是属灵的事情你看见的。那最近那个沈凌在读一本书，是关于那个 Mother Teresa 的传记，那他自己看了很受感动，很受触动，经常跟我讲他每天看的是什么，他印象很深的地方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 Mother Teresa 那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他说他为什么可以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他为什么可以去照顾那些被人遗弃的人，那些濒临死亡的婴孩，那些在垃圾堆旁边的流浪汉，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很多人也问他，所以他就刚他的答案是这样的，说他可以从这些人的眼睛中间，从他们的脸上，他可以看见耶稣。这就是那个他心灵的眼睛是开的，他从这些人的脸上，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濒临死亡的那些穷人、残肢缺胳膊的人，真的，他看见耶稣，看见神的形象和样式在这些人身上，说他去服侍他们，说我不仅仅是在服侍这些人，我是在服侍耶稣。那这的确是给我们那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看见那些外面的人，被人遗弃的人。没，甚至你自己可能也觉得这个人应该这样，那你就没有看见神要让你看见的，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形象和样式，这个人生命的价值。那这上一周我还看了一段视频新闻，他讲的是四川大学一个男生啊，如果大家可能知道叫曾世杰，那这个在2010年3月30号。他拿着一把刀在四川大学校园里面随便杀人，看到人就杀，最后导致一死两伤，那最后被现在最近就被判处一审就被判处死刑。那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我一看我挺受触动，马上就去看了一下他相关的新闻。那当人那个警察或者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呢，他说理由其实很简单了、啊。他说就是因为有人说他长得丑，他就要去杀人。那最后那些警方去调查了他的一些那个博客或者他在网上写的一些东西，就他就常常的流露出来，就他对老师对同学的歧视，实在是不能忍受。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曾经就写了最后一句话，就写了说看来那个马加爵是值得同情的。那马家爵大家应该知道，马家爵也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是长期被同学那个歧视，最后他把他所有的同学，他寝室里面睡觉的，晚上睡觉了都睡着了，一个脑袋上砸一锤子，把他所有的同学全部砸死。为什么？就是他觉得那些同学全部排斥了， 那当然我是说这些人做的对，这是他们本身的罪，这造成的。那当然很多人也在那个分析这个这些学生，那他们自身的心理性格的确是很大的偏差。但是我要看的呢，我就看那个四川大学那个网贴吧里面有一个 ID 叫四川大学物理系，那我想他这次那个可能是四川大学物理系那个管理员，他贴了两个帖子上面。当他知道那个曾师姐被判处那个一审判处死刑以后，他就第一句话呢就讲说，这个人如果不死啊，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废人了。那我的某个程度可能也觉得，如果这样不死的人肯定已经颓废，而且也是个废人。接下来他这过一段过去了，又贴了一个帖子，说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配活的。那其实我看了其实挺心寒，我也能够想到是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杀人，其实也有道理的。如果大家都这样看他呢，那其实他要杀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这我就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放到我过去可能也跟他们有同样的想法，我过去是做学生干部的，其实我后来想到就在我们班上啊，在我的一些寝室里面类似的事情差一点就发生，不过只不过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寝室住六个人，那有一个是云南的那个同学，下面有一个河北的同学，他们两个是上下铺，就这两个人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矛盾，有一段时间有矛盾。那这个云南的这个他少数民族，他挺强的，他其实不是少数民族，他是汉人，他跑到云南去的，所以他跟系里面讲说，如果你们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话，那你们现在有民族歧视。后来呢，他真的去买了一把刀，我们知道他买了一把刀放在他的身上的。那我想如果六个人就在睡觉，你都睡着了，晚上他起来砍西瓜一样，一个就可以给你砍到。我感觉讲，我们后来我没有完全的排斥他，这人就是说我们班上真是成绩最差的一个，没有拿到毕业证。但是我如果是大家如果都是一味的排斥他，其实这样的悲剧是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这点我讲到，我们一个背负了神的形象的人啊，你成了神的一个镜子的时候，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你应该看见神在那个人身上的样子，他生命的价值，这就是神对那个人的 potential。 如果从的确从人的角度上，应该看成一个潜能，神在一个人身上有很大的潜能。但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神的眼光去看这些人，看我们周围的环境。那这是那个基督是神的像，有人讲到神是不能看见的，基督将神表明出来。更重要的，你对每一个信靠的人，基督呢就是要将神的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恢复出来。那如果我们以神已经信了耶稣，神的像已经在我们身上恢复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待周围的人，看待周围的弟兄姐妹呢，应该有神一样的眼光，应该有神一样的心肠，那以至才能够真正做到凡事我们行事为人呢，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本天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话，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按照神的旨意行，以致让我们身边的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以致可以来信靠耶稣，信靠神。主啊，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基督为主，遵他而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么无论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都能够切实的遵行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